第十集，把所有人都调过来，以这里为中心，地毯式搜索，挖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找到。
沈仲寒风一样上了车，一脚油门就飞驰出去，心里慌得快要没了分寸。他伤得重不重？流了那么多血，他该有多痛？夏沫现在一定在等着自己，必须要马上找到他。他答应过夏沫，绝不会再让他受到伤害了。夏沫醒来的时候，婚纱已经被扒掉，身上被人换上了一套普通的衣服，额头上不知什么时候撞出了血，血流到眼睛上结了痂，只能勉强睁开一条缝隙，想要动一动，才发现他整个人被绑在了椅子上，一动不能动，身上疼得厉害，好像全身都是伤，他想看一看，却根本动不了。环顾四周，是个空旷的工厂，黑暗中缓缓走出来一个人。夏沫努力睁着眼睛，直到那个人走到唯一的一盏灯下，他才看清对方的样子。眼前的人跟他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，一样的凌乱，连身上的伤都伤在相同的地方。视线向上，果然他看见了那张一模一样的脸。夏婉，你想干什么？夏婉俯身掐住夏沫的下巴。你跟沈周还重新办婚礼，怎么不叫上你唯一的姐姐呢？不过呀，也没关系，就算你们不叫我，我也会给你们送上一份大礼的。夏婉，你别冲动，我们之间有什么不能好好说吗？夏沫试图说服夏婉，却被夏婉狠狠地打了一巴掌，嘴里顿时一股腥甜。夏婉冷眼看着他，好好说，沈周还想掐死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让他跟我好好说啊？现在我失去了一切，落魄的像个乞丐一样被人耻笑，你要跟我好好说啊。一切？夏沫笑了。你什么时候拥有过所谓的一切？项链是我的，男人是我的，梦想也是我的，哪一样是你的？只要是我想要的，这都是我的。夏婉恼羞成怒，扬起手对着夏沫的脸狠狠打了好几巴掌。从小到大，只要是你的东西我都能抢过来，凭什么这一次我就得不到？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。夏沫被打的耳朵里嗡嗡作响，脸已经肿得不成样子，嘴里却在喃喃说道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，唯独沈仲寒不行。沈仲寒最后属不属于我，不是你说了算的。夏婉抓着夏沫的头发，强迫他抬起头。夏沫瞳孔收缩，颤着声问夏婉，你要干什么？夏婉笑着，呵呵，我们就来玩一个游戏，看看最后沈仲寒是属于谁的。沈仲寒开着车在路上焦急又无目的的寻找，忽然他的手机响了，毫不犹豫的接听，就听见那头微微的抽泣声，心口一紧，默默，是你吗？你在哪儿？那头的人声音虚弱的好像快要消失。沈仲寒的心被紧紧揪着，手上力气大的快要把手机捏碎。打开定位系统，很快就定位到了电话的位置。他连忙对着话筒说，默默，你撑住，我一定会救你出来。沈仲寒，别来。夏沫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只剩下空洞的盲音。他现在是不是伤得很重，连说话的气息都这么弱？该死。沈仲寒狠狠捶了一拳方向盘，脚下油门踩到底，直奔那个废弃工厂。 郊外的建筑本就不多，一个大型的废弃工厂很快就被找到了。工厂四周空无一人，沈仲涵下车直奔大门冲过去，一脚将门踹开，里面漆黑一片。他一边呼喊着夏茂的名字，一边往前走。砰的一声，大门在身后关上，他也被笼罩在黑暗之中。沈仲涵留心听着周围的声音，眼前啪的一声亮起了两盏灯，两束光打下来，将灯下两个人的身影照亮。沈仲涵双眼倏地睁大，面前一左一右两个人竟然一模一样，同样的衣服，同样的头发凌乱，同样的满身伤痕，同样的昏迷不醒。不管哪个是他，总之要先把人救下来。刚往前走了一步，空荡荡的工厂里忽然响起了声音：别动，要是想让夏沫死，就尽管往前走。沈仲涵脚步一顿，攥紧了拳头。夏婉，你又要耍什么把戏？接着声音继续：沈仲涵，你不是口口声声说爱夏沫吗？那今天我就来验证一下，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爱他。这个声音是提前录好的，只等沈仲涵来，夏婉就放给他听。录音在空荡荡的工厂里回响，沈仲涵四周看了看，确定了周围的确没有多余的人，才放下心。这样他救下夏沫的把握就又大了一些。不料夏婉像是预料到了一样，录音忽然又响起：沈仲涵，工厂里只有我们三个人，你是不是觉得一定能够救下夏沫了？你往上看看。沈仲涵抬眼向上看，前面两个人正上方三四米的位置，赫然吊着两个巨大的吊锤，下面还吊着两个箱子。看见了吧，这就是我精心为你和夏沫准备的惊喜，是不是很感动啊？夏婉疯狂地笑了起来，沈仲涵已经失去了耐心，那个吊锤太过危险，一旦砸下来就什么余地都没有了，他只能先把人救下来。不由分说地往前走，而录音再次响起：沈仲涵，不遵守游戏规则可是要受到惩罚的。话音落下，吊锤下面的两个盒子突然打开，里面一整盒的石块全都掉了下来，从三四米高的高空直接砸向下面的女人。不要！尖锐沉重的石块砸下来，砸在女人的头上身上，本就受伤的女人流血更加严重，甚至已经啪嗒啪嗒往下滴血。沈仲涵连忙退回了原地，不敢再往前一步，气息已经紊乱，眼睁睁看着夏沫在他面前受伤，他的情绪再也没办法稳定下来，拳头快要捏碎，他几乎是咬着牙说出话：你到底想怎样？游戏规则很简单，你可千万不要着急呀！看看你的左边。沈仲涵往左边看，一根绳子分出两股，连接着对面两个巨型吊锤，绳子这一头下面燃着一根蜡烛，火苗已经快要把绳子烧断，一旦绳子断掉，吊锤掉落，对面的两个女人都会死。看见了吧，千万不要打蜡烛的主意哦，不然夏沫会死得更快。沈仲涵一声低吼：夏婉，你这个疯子！沈仲涵，现在你的游戏开始了，还有十秒钟绳子就会断，你只能用这十秒救一个人，另一个人就会砰被砸死。你猜猜，你对面这两个，哪个是我，哪个是夏沫呀？ 向晚狰狞的笑声在空旷的环境里回荡，沈仲涵额角的青筋暴起，额头出了一层汗，一模一样的两个女人，他该选择哪一个？哪一个才是他的夏末？
开始了哦，十。
沈仲涵对着两个女人大吼：“
默默！”
两个女人有些苏醒，抬起眼见了沈仲涵，都是泪眼朦胧的摇头，要他赶紧走，不要过来。沈仲涵攥紧拳头：“
默默，别怕，我一定会救到你，我不会让你有事。”
九，
他们的嘴都被封住，什么都说不出，只能拼命摇着头。光线昏暗，加上他们头发凌乱，脸上满是鲜血，根本没法分辨眼神。他怎么定神去辨认，却还是没法分出来。
八，
耳边声音突然嘈杂起来：“
沈仲涵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”“
沈仲涵，你猜我是夏末还是夏晚？”“
看清楚了，我是夏末，不是夏晚。如果你敢认错，我跟你拼命。”
七，
沈仲涵紧紧闭上眼睛，手按着额头，越紧张就越混乱，他不能认错，这次他绝不能认错。绳子只剩下最后一点，马上就要被烧断，沈仲涵视线从绳子转到两个女人身上，他们几乎一模一样，但一定有什么不同。
六，
沈仲涵平生最恨被人摆布，更恨有人用夏末的生命威胁他，怒气慌乱叫他根本没法平静，只剩下最后五秒，救一个就会死一个。沈仲涵此刻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，咚咚的心跳声。
默默，这一次我一定不会认错你。
五，
沈仲涵迈开长腿朝着其中一个女人奔跑过去，每一步都拼尽全力。
四，
还差一点，沈仲涵的手就能摸到她的脸。
三，
蜡烛的火焰最后跳动了一下，绳子发出微微啪的一声，断了。沈仲涵已经听不见最后读秒声音，只知道他抱住了他的默默，然后在他耳边轻轻说：“别怕，我来了。”轰然巨响，整个工程都跟着震荡，两个吊锤同时落下，将地面砸出大坑，吊锤陷在坑中，激起浓烟阵阵。吊锤外不到一米的地方，沈仲涵伏在夏末身上，将他牢牢护在身下。半晌，烟尘散去，他才起身，连忙把夏末身上的绳子解开，捧着他满是鲜血的小脸，将他额前凌乱的碎发拨开。他温柔地笑着：“
默默，我没有认错。”
夏末眼中满是泪水，点点头，扑到了他的怀里。“
沈仲涵，你吓死我了。”
就在方才，他拼命摇着头，想要告诉他，他根本不值得沈仲涵这么做。一个残废了，失去了一切的女人，心心念念想着离开他的女人，不值得他豁出性命去救他。他不知道自己的眼神，他读懂没有？沈仲涵却还是在最后的关头向他狂奔过来，那一刻他的心都要被碾碎一般的痛。他不要沈仲涵受到一点伤害，他宁愿死也不想他为了自己牺牲一切。吊锤砸下来，他甚至能感受到那一股巨大的压力向他袭来，而沈仲涵就那么淡定地抱着他，在他耳边安慰地说着：“别怕，我来了。”心忽然平静下来，接着眼泪控制不住地涌了出来。他放不下，他真的放不下他，他不想走了，他不要走了。 这样的男人，他还要到哪里去找？他要去哪里，都不如在他身边，就算死，也死在一起好了。沈仲还小心地将他扶起来。
没事了，我们走吧。
夏沫站住，看向另外一边的吊锤，接近一个人高的巨型吊锤就这么生生砸下来，把夏婉砸在了下面。这一场以命相赌的游戏，夏婉机关算尽，终究还是输了。他坚信沈仲涵依然没法辨认他们两姐妹，但是他错了。就算他跟夏沫再怎么相似，有一种东西在他们两个的心里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夏沫握住了沈仲涵的手，帮我好好安葬夏婉好吗？夏婉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亲人，就算他们之间有再多的恨，可血浓于水，眼睁睁看着夏婉死在眼前，夏沫也做不到无动于衷，心中那种缺了一块的失落一时间无法填补。他们姐妹从小就不一样，一个喜静，一个好动。夏沫爱躲在角落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夏婉没有喜欢的东西，别人喜欢什么他就喜欢什么，就算用抢的也一定要拿到手，不喜欢了再丢掉。两姐妹在孤儿院的时候相依为命，相安无事，直到长大之后，两个人离开了孤儿院，面对没有钱就没办法生存下去的残酷现实，两个人吃尽了苦头，选择了两条不同的路。夏沫到处打工，用本就不多的工资去学钢琴，每个月省吃俭用，也攒不下什么钱。夏婉则去了夜店，做了公主，在上层社会的男人之间混迹，出卖自己的身体，抛弃了自己的灵魂，只为了得到钱，让自己过得好一点。那个时候，夏婉赚了钱就会偷偷的给夏沫的账户里打钱，还会把他新买的衣服当做旧的丢给夏沫穿。其实夏婉是个好姐姐，只是最后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夏沫朦胧着眼睛，想起夏婉有一晚喝醉了，抓着他一边哭一边吼：夏沫，你知道没有钱的日子有多难熬吗？我真的受够了。夏沫怎么会不知道，夏婉厌恶死了那些男人，嫌恶死了那些难喝的酒，也厌恶死了那些灯红酒绿的地方。到底是什么时候，他们之间就变成了这样？是了，是沈仲涵摇身一变，变成了洛氏首富家的少爷的时候，一切就变了。夏婉对钱的渴望战胜了一切，嫉妒还是战胜了亲情。他以为让夏婉打断他的手可以消解夏婉心头的嫉妒，却没想到这成了夏婉将他一军的致命一招。婚礼上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不弹琴，如果他告诉沈仲涵夏婉因为嫉妒所以打伤了他，以沈仲涵有仇必报的性子，夏婉以后不会好过。他不愿让夏婉因他受苦，他以为他的善良能让夏婉悔悟，但其实是他的忍让使夏婉变本加厉，悲剧就这么发生了。走到这一步也是夏婉咎由自取。夏沫呼了一口气，抹掉眼角的泪水，拉着沈仲涵的手：我们走吧。沈仲涵扶着夏沫一步步往外走，而接近一人高的吊锤后面忽然抬起了一只手。